来，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我们的乐活加油站哈。今天在我们的乐活加油站呢，为大家来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的校长杨思伟校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哈。七月份呢，我们的台中教育大学要来主办啊，这是第二次了，2013年第12届海峡两岸大学的辩论赛哈。那么这个比赛呢，是完全对外开放啊，那么也希望就是说，因为到时候暑假嘛，有时候高中生没事哈，或者你准备要已经要上大学了哈，你对这方面有兴趣，或者是国中生也可以啊，我真的是很建议哈来现场参与哈，因为来听又免费，但是也看到就是说我们国内的大学生的这些辩论的辩士哈，当然还有海峡对岸的哈这个辩论的辩士哈。两相这个交结哈，哇，这个是非常的精彩哈。那么就议题来做一个讨论哈，各自有特色哈，所以我们今天也请到校长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活动，一方面也邀请大家到我们的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来，到时候会办在求真楼里面，对不对？
是的，
我们新的大楼啊，那有兴趣的朋友，你上到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的官网上面就可以看到。不过我这边很好奇要问一下校长，就上一次的比赛呢，可能大家也没去哈，我们也是很了解，就是说那大陆对他们之前来的这个水准怎么样，好啊，我们台湾的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请校长也大概可以给我们参考一下，好，我们今年来看好好来加油哈。
当然如果就结果来看呢，最后是上一次比赛的时候呢，是大陆队最后拿到冠军了，
是，
那当然其中也有选出所谓最佳辩士啊等等那些哈，就是照一般的那个辩论规则奖项都有哈。那总的来讲哦，总的来讲我们会发现说大陆的这些辩士哦，因为他其实也是在很多哦，比如说每一个大学大概都几万个学生嘛，从其中挑出来的精英，所以他们那个口才哦非常辩捷，口才犀利，这个大概是一个共同的特色哦。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他们论述的内容呢都能够引经据典，所以我们会让我们感觉到说他们的国学应该也是蛮深厚的，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他能够引经据典哦。那我们台湾的学生呢，我想因为在我们比较自由的自由民主的这个风气下培养出来学生嘛，所以我们学生大概表现的就是说态度比较从容，然后讲话也比较活泼多元，而且我们举的那种例子可能是比较感人的，我们不会去再去引那个很传统很旧的那些字词，不会说类似说嘴巴讲出来就像那些诗词那句子一样哦，
是
我们显现的就是让人家觉得对，但是就整个辩论的内容来看的时候，应该是各有擅长，然后那最后当然就是由那些裁判去决定哪一边赢哪一边负。
对，不过有时候这个有好有坏啦，你说他们这引经据典好厉害，可是你说我们这个比赛如果是国际性的呢，对不对？你引经据典啊，谁知道，对不对？也不知道啊，所以这各有好坏哈。不过好的我们就拿来用啊。当我们是亚洲的比赛啊，同样是华文世界嘛，那我们搞不好也可以学来用一下，这也都是不错的啊。他们也可以稍微活泼一点啊，这个让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现在的学生们哈，到底是程度到怎么样，来到现场帮我们加加油。不过刚刚其实也讲到，就是说最近这几年我们学校国立台中教育大学也不断的来办这些跟对岸的参访啦，包括到国外去啦等等哈，还有很多不同的教育的学程啊也在开办哦。好像会觉得说，好像现在的这个教育的方向啊，也不只是说像以前这样考试念书念上来就再去念再去怎么样，现在都已经非常多元了，对不对校长？
是，我想因为国内的这个高等教育大概受到少子女化的这个很大的因素的影响，然后另外就是教育经费的缩减嘛，所以大学方面也做很多的转型，那我们学校传统呢，比如说以前是从师范学校，然后师专，然后到师范学院，然后现在称作教育大学，可能一般我们的民众呢对台中教育大学认知大概就是它是培养老师的，不过因为现在大环境变了我们学校今年会庆祝114年的这个建校的那个纪念日，
114年
是，所以我们的历史其实比台湾大学还早， 那所以是一个非常有具有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学校。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学校就像我们大家说不定也知道，我们学校事实上也已经设了管理学院。那因此我们现在在学校整个发展里面呢，除了说培养师资这边可能量会少，但是质会更精。因为我们是培养小学老师跟幼稚园老师还有特殊教育的老师。我们希望说质更精，因为在这个少子化时代呢，大概培养太多的量也不好哈，所以需要质更精。那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也让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多元就业，好像我们说我们也成立了管理学院，我们今年也获得通过 EMBA 也可以正式来开办，可能就是从明年会招生。那所以这个对整个学校来讲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另外我们学校也有像所谓文化创意的相关的学系，也有观光的学系，好像这些呢都是学校在转型中啊，已经有具体的成果，而且我想相信呢会让我们的学生更有多元的学习机会，然后他将来的就业呢就会更加的亮眼。
因为是在讲哈，我们现在小朋友也少哦，你知道我看看我们小学就知道嘛，班越来越少，以前都四五十个一个班，现在30个以内哈，就算多了。那你说老师怎么有那么多呢？那念我们这个教育大学的学生该怎么办哈？所以其实我们有非常多方面的这个就学就业的管道哈。那刚刚其实校长有讲到，我们管院的 EMBA 也成立哦，还有现在很流行的文创、数位内容的这个科技哈，哎，也都在我们这个国立台中教育大学也是非常亮眼的。
是。所以我们的科系呢，大概可以简单讲，就是有些是传统是在培养老师的，然后有
传统这一块还是有啦，
是
哦，
对，那一部分就是让他做得更好、更精致啊，因为我们也觉得说，师资培育永远都不会不会被嫌弃哦，他永远都必须要去存在，
绝对需要的，
而且它的价值是绝对是必须要去肯定的，所以我们以师资培育为主，但是我们发展的所谓双轨的，另外一轨就是所谓不一定要担任老师的，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学生也因为这样有更多的刺激哦，不然本来传统如果说都是以老师为主的时候，他的视野可能会比较窄，那这一方面的努力的其实包括说我们推我们学生出国去做交换生，去争取这个双联学位，这个我们都努力了哦。我们在美国呢都已经有据点，有一个纽约理工学院，我们学生可以在台湾读2年，到那边再读2年，然后就两个学校的学士学位都拿得到了，再读1年又可以拿到那一边的硕士学位，
那非常好啊，那非常好啊。那等于说你想出国留学，就是说你要去申请国外的学校也有点麻烦，那你不如就先来念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吧，念完以后成绩不错，你到美国去念哪里？纽约理工学院，
是
哦，就两个学校的学位都可以拿到，你要在那边再进修，那你就再进修。
是，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哦。那除了说美国以外，当然英国啦，还有像日本，这些都是我们的重点。那分别都已经有学生出去1年的交换，所以对于拓展学生的视野，在他的大学时代呢，让他有更多的体验，这都我们在努力了。然后包括说到大陆去，每一年目前大概有10位左右会去，然后大陆的学生也有50位左右会到我们学校来。所以它就会造成校内的很多的文化的改变。
对对对，就我刚前面讲的吧，说哎，在大陆来的，他怎么一大早在排图书馆呢？啊，我还在吃早餐，我还在准备翘课中，你自己就会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这样。
是，
我们现在有这种刺激啦。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的小孩子哈，我们的下一代大概就是说，因为他在比较富裕的世代里面成长嘛，所以他压力比较没那么大，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他去多有一些机会去接触哦，特别是跟我们同文同种啊，大家讲的话沟通没有问题的这个世代，因为将来我常常跟我们的学生表示说，说不定你以后你的就业市场就是在大陆，所以现在提早认识啊，有机会去看一看，绝对是必要的。像我们现在是这个在暑假呢，也有大概会有将近100个同学会到大陆去做参访活动，这个都是在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哦。
哇，这很棒哎！尤其是我要问一下校长哈，就是说那这些可以出去交流的哈，他是第一个，但学业成绩表现是也有一定的程度嘛哈。再来就是说，如果他家里没有那么多的预算经费的话，学校也会补助吗？
是，目前呢我们是这样区分的。如果说一般性的参访活动，因为 大概举办方呢会做落地招待，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就请他飞机票自己出啊，进到那边以后大概就不用再花多余的经费、
哦、是
啊，如果是属于去出去出国去做交换生或是去这个
去纽约念书、
纽约念书的，我们都有重点的补助，包括说飞机票或是有些生活费，它、就是每一个个案我们有定一个制度，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都鼓励学生说，当如果说经济条件也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我们鼓励他，让他有机会啊，当然有一部分费用可能也是要自己去筹措这样。
反正就是说现在其实就在地来说啦，你说我是不是，尤其我们现在考试嘛，对不对哈、哦、那你就认为说我到底是不是要到其他县市去念啊、哦、我们台中好像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诶，现在今天问一下校长，我们杨思伟校长这样讲觉得挺好的啊、哦、好像直接就留在我们在地念又省钱，对不对，那又有出去的机会，现在交流又多啊、哦、也不再是说念这个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啊，不要做老师啊、哦、没有啊，其实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非常多元的、哦、而且就是说话说回来，我们还是以教育学校的这个所谓的师资当然是主要的一个部分嘛哈、哦、这块我们是专门的哈、哦、而且你不要想说我这毕业了以后我要再进修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有把小学老师的资格慢慢在提升，因为你知道现在教育环境校长不断在变啊，啊，上个礼拜是这样，这个礼拜又是这样哈，啊，披萨说要考，现在又不考啊，反正一大堆，所以老师的教法、老师的进步也是势在必行，所以老师的进修也很重要啊。
是，我想一部分是所谓这个职前的培育哦，就是说在大学或是硕士阶段这边的培育。那我们学校现在就是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了，我们希望说，变成说4+2，就是大学部4年再加研究所2年哦，用6年来培育小学师资这样的制度。然后我们这个制度有搭上争取到工卫生啊，比如说我们今年度呢，我们要招60个这样的学生。当然今年度我们是先招，已经大学毕业然后来考硕士班，我们60个里面就有51个工卫生、那工卫生的意思就是一定有工作哈、那我们今年度进来的大学生将来就是希望说他大学部读4年，然后让他可以往上去再去加2年，用6年的时间来培养更好的小学老师，然后也搭上工卫生制度，我们希望去改变一些培养的一些制度，然后让我们的学生呢更加优质，然后能够把这个教育办得更好，把教学教得更好，这也是我们学校最近做的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因为像校长，像我小孩两个都小学啊，啊，知道，所以有时候到学校去啊，你就会发现现在的小学生啊，就是里面的学校老师啊，有一部分是哇，已经年纪很大的，比较大的，很严格哦，真的好严格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比较年轻。哦，可能在管教上面啦，哦，这跟学生的互动上面啦，好像都不太一样。那有时候就会有一点这个互相聊起来哈、哦，比如有时候会代课嘛，代课可能是年纪比较长的老师哈、哦，你会发现哇，这个落差很大。学生回来也会讲说，爸爸哦，这个老师好严格，那个字怎么样？可是新的老师可能但各有优缺点啦，但是就会表现的会不一样。
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因为在学校里面哦，老师的年龄层也不一样，然后老师的那个整个那个生涯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另外一块就是我刚刚在讲的，就是说另外一块就是在职老师的培训的这样的事情哦，在职老师的专业发展。那像当然现在在制度上设计的时候都有要请他们要做一些所谓为了参加讲习啊等等啊，或是说像现在在现场也有在推动一个叫做教师专业发展评鉴，那将来也有一个制度，就是老师可能也要接受评鉴，准备要入华哦，就是在教师法修改的时候要修法，所以教师评鉴。那这些呢，就会像这个刚刚大宇讲的，就是那些担心，可能慢慢我们都希望说，经由不同的方式，让老师也能够与时俱进，能够改变，然后对我们的小孩子才更有帮助。这样
对啦，至少不要说因为年龄隔阂或者是世代的不同，那就会有太大的差距啊、哦。这对学生来说，当然也可能不好了啊。大家都来努力进步，这最好啊、哦。那我们今天呢，也时间关系，先跟我们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的校长杨思伟校长聊到这边。我们也最后一点时间，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次2013年第12届海峡两岸大学的辩论比赛。那在7月16号，对不对，校长？
18号，
18号，18号，七月18号是礼拜四。 啊，开始在我们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来举办。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的官网上面来看相关的比赛的内容啊，还有资讯，都非常的欢迎大家来。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校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校长，
谢谢，
谢谢。